好像这个空的座位好像越来越多，就说明这个老师实在太差了哈啊啊！
没有，说明我们成长了。
我好在也快完了，反正教这个月你们就你们可以不用再忍受我了啊。好，我们今天是应该是第八课哈，第八课哈，与基督联合。我们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哈，我们比如信心进入到耶稣基督，我们讲到跟耶稣基督联合的层面啊，那这几堂课也特别讲到呢，我们是受洗哈、啊，受洗归入基督。通过受洗呢，我们跟基督的受死联合啊，也跟他的复活联合啊，所以上一周我们。上一次课我们提到哈，我们这个洗礼对我们基督的含义是什么哈？在这个仪式之上哈，我那个洗礼是表征我们真正进入到基督的里面哈，进入到基督的这个新的身份、新的家庭里面哈。那么我们洗礼其实是我们的讲员讲到呢，是其实是定义我们身份的方式之一了哈。那我们特别的提到。那从上星期开始看罗马书第六章的经文的时候哈，那保罗是说啊，那你如果那我们凭着信心哈，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哈，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那恩典大过我们的罪，那不是啊，那我们不管我们的罪怎么多，恩典都胜过哈，那我们那不是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吗哈。所以对这种反律主义的回应呢，保罗给我们的答案是说，那如果我们是真正明白这个洗礼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属灵的现实当中呢，其实不能在旧的方式中生活哈。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来看同一段经文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特别关注在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的我们上次看的是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四节哈，那我们今天继续看后面的五到十四节的经文哈，那专注在从罪中 得自由哈，我们上次提到，我待会儿会在黑板上我再写一下，那罗马书六章的一到十四节呢，有它分成了五个段落哈。那我们在开始有五个方面哈，那保罗在阐述与基督联合的这种含义呢，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第二节，我们大家还记得是从哪里，从那个保罗是从情感的回应哈，那后面呢三四节呢做一下解释哈，那解释之后呢，我们有神学的这种exposition 哈，就是这种教义的论述，在五到十节，那十一节呢我们提到 implication 哈，就是含义那引申的含义，十二到十四节呢提到是应用哈，如何我们活，劝勉我们如何来活在这个福音的光中哈，所以在今天我们的录像呢会集中在后面这三个部分哈。那我们 有两个先给大家两个思考讨论的题目了。第一个是你在生活中主要的承诺和义务有哪些哈？怎样才能解除一个人的义务？第二个是感觉作为了解真相的指南是否可靠哈？你可以任选一题吧啊，任选一题。我们今天时间不多，我就不分组了啊，因为内容还是比较多啊。大家可以想想，那你生活中的有没有可以有这种自己个人的例子哈？啊，你觉得你有什么承诺和义务哈？对谁都可以，对什么都可以，有没有？啊？Tracy 说，那你说有什么承诺啊？
我现在受到了别人鼓励，我现在就是开始背诵诗篇。
哦，背诵诗篇，
很多很多
很多的，对，你是在一个组里面吗？在一起背吗？还是怎么？哇，那你背到哪里了啊？
两个礼拜开始，我说背完
第二篇。好，背礼拜背第三篇了哈，感谢主。我们大家下礼拜会再跟 Tracy check 哈，这个看看他背到哪里了。
挑战。
我有听到他的第二篇。
感谢主，背119可不是很容易，大概那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呢？有你的承诺和义务有哪些啊？怎么样才能解除一个人的义务啊？我的承诺和义务就是教这门课哈，所以我的3月31号就结束了。
还是解除吧。
还有没有？
死掉就解除。
你们都没有义务吗？都没有承诺吗？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要努力工作。
工作，对，工作里也有你的承诺，怎么样才能解除呢？
那就退休了。
对，退休啊、哦。对。工作的那个职分解除了，就没有那个义务。对
对
啊。
养一个。
梁平说说。
养一小孩照顾父母。
哦。养小孩照顾父母哈，那对父母的那个义务是很大的，对。解除了吗？现在梁平。好，对，好像这个，即使空巢以后，你也不会觉得完全解除哈。刚才好像有人要。好，那我们待会儿看看这个。什么样意味着解除我们的这种义务哈？待会儿我们在看录像的时候可以来思考哈。那感觉作为了解真相的指南是否可靠？不是，感觉作为指南来了解真相。是否可靠？好，这个对，把感觉当作指南来了解真相啊啊啊，不可靠。为什么不可靠呢？感觉到的有的不是真相，这个都同意哈， 那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感受其实是很，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很重要的嘛，哈，就是你，你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等，哈，这个给我们一个很真实的这种感受，哈。但是是不是都很可靠，哈？那可能在了解真理方面呢，可能很多时候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也会提到，就说，哎，那个，我好像前一段时间还跟着有他，就是我，他说圣经我也读，他说，但是我好像就是还没感受得到，哈，就是还没感受得到，哈，所以还是没有跨入这个信徒的这个门，哈，那我们今天也可以来思考，哈，尤其在我们讲到跟基督联合的时候呢，讲到跟基督的同死同复活，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不是说很容易去理解啊，就保罗，尤其是在罗马书的很多的经文哈，什么叫我们已经跟基督同定死啊？所以这些呢，我们可能是也是需要我们可能作为基督徒呢，要不断的哈，可能甚至需要一生的时间去揣摩哈，去理解哈。好，那我们就今天继续这样的一个主题哈，我们再次来到罗马书的第六章的1-14节哈。我再找两位弟兄或者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好了哈。第一，先读第1-7节哈，谁来帮我们读一下哈？谢谢哈，下面谁来帮我们读？陈敏要不要帮我们读一下？好，谢谢哈。那12-14节啊，这段经文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高潮了哈，或者说最核心的最后对给我们的一个核心的劝勉了哈。那这12-14节，我们在看录像之前，也许先稍微的我们稍微的再看一下哈，再把它稍微的分析一下，大家在里边看到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比？12和12-14节。 十二到十节有一个什么样的对比在里面？嗯，好，其实我后来在读一些书之后发现，就有的时候慢慢常常看到圣经里，这个它有一个所谓的这种三明治的结构哈，就是有的时候英文叫做 chiastic 那个这个 structure 哈，在我后来发现越发现呢，就是知道之后呢就。哎，越发现越多哈、啊。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看，他十二章，十二节开始哈、啊，他说，先是什么？他说不容。他说不容那个。不容罪，在。我们的身上作王，意思是说这是现在的，那以前呢，以前的状态呢是罪在我们身上作王的时候，对不对？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顺从私欲哈。然后第四十三节说，那个在罪王的状态下，他说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啊。肢体这个英文就是members 哈、啊、，member 意思是说就是我们的整个我们的全人了哈，就我们的生命哈，在，所以我们的肢体呢是给罪做什么不义的器具哈。那中间的那个三明治的中心是什么呢？我们是死里复活的人啊，我们是跟耶稣同葬同复活的人啊。那死里复活之后呢，我们的肢体做什么了？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啊，就我们都是器皿啊。我们原来的器皿是给罪用，做给不义的 purpose 不义的方式来用。那死里复活之后呢，做那我们现在是做义的器具，那罪呢不再做啊，不再做我们的主、啊、所以你看到它是一个一层一层进去然后一层层出来啊。那所以在中间的哈、啊、这个往往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观念，在这个是一个转折点啊。所以其实读起来其实也蛮有意思哈、啊，大家可以仔细的思考这两十二到十四节三节经文里边的一些这个两个我不同的归属和不同的世界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在那个转折点转泪点在哪里啊？死里复活，我们跟在耶稣里面哈、啊，把跟他同死同复活。好，我们就来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教材哈，
在座各位，我们将继续学习上次开始的罗马书第六章。容我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还记得那个逻辑流程图吗？保罗一开始就对我们是否能继续犯罪使恩典显多这个问题做出了纯情感方面的回应，然后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回应。他明白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已经受洗归入了耶稣基督，他有了新的身份，他被赐予了一个新的名字，他属于一个新的家。因此无论是从逻辑方面还是属灵的方面来讲，他都应该以新家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他不再在亚当里，正如他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所说的那样，现在他在基督里了。因此呢，这 就是他纯情感性的反应，神不允许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继续活在罪中，断乎不可。他的说法是，我们连于基督的死，我们连于基督的复活，为的是我们能活出新的生命。现在我们来到这条路上的最后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他阐述自己所说的话，他教导的内容的含义，最后以对我们的劝诫作为结束。保罗在第六章第五节开始了他的论述，请注意 for 因为这个字，这就是说这是我的立场，现在容我为你们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活在罪中。答案是因为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像罪也就是死的了。但你会注意到他以一种非常详细的方式解析他之前的说法，他说了关于我们现在的三件重要的事。第一是这样的，救我，救人 Hopelios Anthropos， 这个以前的人，救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其次，这一切的发生是为了让罪身归为无有，或许用你们的翻译就是灭绝，其结果是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有三个非常有趣的说法。第一，救人或救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保罗所说的救人救我是什么意思呢？他在呼应自己在五章十二至二十一节中所说的话，我们本是与亚当与堕落的罪恶的旧秩序联合在一起的人，但是现在我们连于新人，与末后的亚当，我们的主基督联合了。我们从一个家中被带了出来，被安置在另一个家中，这是因为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加拉太书二章第二十节。在与基督的联合中，我们与旧人亚当的联合被打破了，我们与新人耶稣基督的联合得以建立，旧人旧秩序已不复存在。保罗在这儿不仅只是在谈论他生命的两段历程，在我成为基督徒的前后，这历程当然也包括在内，但他想到的是我们在前一刻中谈到的那个大画面大叙事，即我们要么在属亚当的旧秩序之下，要么在属基督的新秩序之下。既然我们已经因信与基督联合，他就可以说救人救人，救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为什么这样做的效果和作用是什么？那就是可以使罪身灭绝，或者用较早的翻译，罪身可以被摧毁。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呢，他说的其实就是肉体。在之后第七章的结尾处，他呼喊道，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他说的取死的身体是什么意思呢？他指的是他的肉体，被死亡所支配将会死去的肉体。因此当他谈到最深的时候，我认为他指的就是肉体。因为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这个肉体是在基督之外的，这个肉身不仅被死亡所支配，也被罪所支配。我的整个存在包括我的身体，所以不仅仅是我的思想精神和情感，而是我的全人，包括我的肉。亚当里不秩序中， 为旧世界和旧家的一部分。这个身体被罪所支配，而且我们无法脱离。保罗非常清楚，罪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保罗的生命中，罪的辖制和统管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在其他人的生命中可能是另一种明显的猖狂。但是罪的统治是一样的，统治者仍是一样的，旧世界仍是一样的，旧家也是一样的。但现在我已经脱离了亚当，并与耶稣基督联合，我的身体就不再受罪的辖制了。他不再属那个旧世界，他不再在罪的统治之下，我不再需要罪，不再受罪的捆绑，不再受罪的捆绑。结果就是，因此我不再服侍罪。我们的老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好让被罪所辖制的身体得以脱离这辖制，它不再是罪所统治的肥沃土壤。结果就是我不再是罪的奴仆。似乎这还不够啊，请注意他在第七节又提出了另一层解释，来解释基督徒为什么不再是罪的奴仆。为什么呢？答案在第七节，因为是一个已死的人已经与基督联合了。因为已死的人，我们中文标准版的翻译是脱离了罪。这里我要暂停一下，因为这一节经文这个颇有争议。因为保罗在这里使用的词汇通常与称义有关，这是动词 dikaioo 的一种形式，我们通常将其翻译为称义。那么当保罗说已死的人，在这个译本中是得了自由，在其他译本中是得称为义脱离罪。有一些很棒的注释书作者认为保罗是在说，因为我们已经称义，所以我们不该再活在罪的辖制之下。但我的观点是，他的意思远不止这样。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中称义，或者称义已脱离，已摆脱，这样的说法自古就有。事实上，由于苏格兰深受罗马法的影响，这个以前在苏格兰，这种说法也曾用来指被处死的人。如果你在1717年左右去爱丁堡的格拉斯市场，你可能会看到一则告示，上边写着富格森今早8点被 justify 得到解脱了。这意思不是富格森今早8点成为了一名基督徒，而是在说我们于今早8点绞死了富格森，因此呢，他得以摆脱之前所有的义务。你会发现古代都有类似的说法，在完全相同的语境中。我认为这就是保罗用这种表达营造出的氛围，这是新约中完全独特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不能说他在这里的用法和其他地方的用法是一样的。我们要试着从这段经文中找出他的用意。在我看来，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脱离罪，得了自由，以便我们可以向神而活。这里的整个上下文实际上并不是关于称义的，而是关于我们如何从罪的统治下被释放。我认为这在几个方面得到了证实。其一是在6章18节，他说我们已经从罪中得了自由，这里他使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动词 usarao，这是释放奴隶常用的动词。 因此他这里所说的不是对罪的愧疚，而是关于罪的统治。我们真的脱离了罪，所以我们从罪疚中得了自由。但他在这里说的是福音的双重治愈，我们不仅脱离罪疚得了自由，更是脱离罪的统治得了自由，尽管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罪的存在。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保罗确实明白这一点，并继续说道，但有一个荣耀的真理，作为基督徒，我不再在罪的权势之下，我已经脱离了罪，得了自由。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还是会继续犯罪，不是吗？有时候当我们犯了罪，就很容易听信了那恶者的话，他说你根本没有脱离罪，因此我要对你的称义提出质疑。保罗并不是说罪已经不存在了，他是在说我们摆脱了罪的权势，这是我们能够处理内心罪恶唯一的原因。如果我们没有脱离罪的权势，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犯罪。但如果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知道我们是这种身份，这就会让我们自由。我记得小时候有人教我，我们站在胜利的一边，因为我们是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的。上次呢，我用身为苏格兰人不想转国籍的例子，这次呢，我讲一个与之相关的例子。假设我转了国籍，假设我成为了美国公民，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白金汉宫的信，这封信来自伊丽莎白二世，我想他会署名伊丽莎白二。亲爱的福格森博士，我命令你回国，回到英国军队服役。但假如我已经成为了美国公民，我可以把这封信寄还给他。如果我不再是君主制主义者，我甚至可以写亲爱的丽兹，在您的统治之下真好，我以前喜欢生活在您的权势之下，但我已经不在您的统治下了，我现在是美国人，我不再在您的统治之下，您对我已经没有权利了，因此我不会陷入这样的纠结，我是否必须回国效忠女王，我到底要不要回去，因为我清楚我的身份了。你可以明白为什么保罗将这一切与洗礼联系在一起，因为这告诉我们，你已经受洗，脱离了亚当的世界，脱离了罪的统治，进入了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世界。你是否还记得亚伦为百姓祝祷的时候，那段话中的三重祝福吗？神对他说，把我的名加在他们身上。你有注意过吗？牧师们经常用亚伦的祝祷词来祝福，愿耶和华看顾你，保护你。我呢，很少听到有人说，上帝让他的仆人将他的名加在他的子民身上，你们是因我被命名的。同样，我们也因耶稣基督而得名，我们属耶稣基督的国度，在那里恩典也借着义做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是他写在我们称为第五章的最后一句话。现在他所探讨的问题是，基督徒，你知道你的身份？还记得我们在另一次课上有说过，如果你在主日敬拜时，主里的人问到基督徒关于你自己，你信什么？保罗在这里对我们说，我们相信自己不再受罪的辖制，我们的肉身现在属耶稣基督，并在恩典的统治之下，成为圣灵在我们里面。 结出他恩惠的果实的肥沃土壤。因此保罗先给出情感性的回应，然后向我们说明，然后进一步向我们阐释，然后你注意到他在第十一节中给出了一个推论，这也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他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去看自己是活的。让我再从反面说一遍，他不是说我要坐在修道院里一直说我像罪死了，我必须像罪死了。他说你已经像罪死了，所以不要把自己想成是还没有像罪死了，不要把自己想成好像还没有像罪死。现在我想很多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人会说，但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像罪死了。朋友们，感觉和事实是不相干的。你不会感觉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而是要相信，因为福音就是这样说的，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并不是因为你觉得是这样，你开始会这样觉得是因为你知道了这一点。他在这里也说了类似的话，我们有一种倾向，就是因为自己感觉不到圣经里的某些内容，就认为圣经说的不对。保罗在这里说，你们需要学会这样思考，因为你们不会自然而然的这样思考。这个很多人在成为基督徒重生后就以为我们什么都懂，其实不然啊。我们理解力是需要成长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不断呼吁，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你需要知道这一点才能计算这些。他使用的动词是一个会计用词，如果你是一个会计师会做简单的计算，我知道会计师的算法与常人不同，对吧？他们有自己的算法。但在以前，当你做账的时候，你会合计总和，然后进行计算，最后的总和就是所有数字的加总。你不能胡编乱造，如果你编造数字就会被关进监狱。你算出来你户头里有100块，是因为你账户里真的有100块。你不会去对出纳说，哎，我算过来账户里有100块，所以给我100块。出纳会说，你户头里只有1毛，我不会给你100块的。保罗用的就是这种会计语言，他不是在说你就瞎编吧，他不是在说你自己算吧，他不是说有些基督徒是这种情况，有些不是。他是在说这是事实，请相信他，这就是真理，你看这为真理，因为他就是真理。当我们明白这是关于我们的真理时，我们就准备好面对保罗所下达的强硬的命令了。我们每一个人要明白，我们越是掌握神和他的福音的恩典与丰富，我们就越是准备好接受压倒性的强而有力的苛刻的命令和要求。基督教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倾向，认为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有如此多的恩典，所以就没有诫命。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发现，因为神和他福音的恩典很伟大，保罗可以向我们提出可以想象的最严苛的要求，仿佛他变成了一位发号施令的长官。所以因为这是事实，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你看，很有趣的是，从罗马书五章到六章，当保罗谈到罪的时候，他都在前边加了定冠词，他说的是这罪，仿佛就像是把罪人格化。在这里他所使用的语言几乎是在向我们传达，罪就好像是一个人，罪就像是一个奴隶主，把我们置于其权势之下，就像军队里的长官。器具与武器是同一个词儿。他说的是，在属灵征战中，你必须将你的身体用作你的将帅耶稣基督的武器，而不是给将帅罪使用。罪就像一个支付工价的雇主。他接着说，罪所支付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在亚当里，我们处于罪的权势之下，在亚当里我们处于死的权势之下，在亚当里我们无法逃脱，有罪的生活方式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这种犯罪的生活多么华丽。但既然我们被带入了新的家，既然神已经将他的名加在了我们身上，既然我们已经受洗与耶稣基督联合成为一体，我们的身体就不再是交给罪这个农夫耕种的沃土，而应该是交给圣灵这个农夫耕种的沃土，他正在我们的生命中撒播恩典的种子。所以不要让罪掌权，因为你已经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了。
好，我们考试，对，你在英文堂的时候，他们一到回答问题都非常的兴高采烈，这个我最喜欢的这个地方啊。但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再回顾一下，借着这些题目哈，我们学到一些什么哈。啊，第一题，在以下哪项最恰当的描述了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六节中提到的旧人或者老我的意思？第一，随着年龄的增长，灵性成熟到一定程度的基督徒；第二，基督徒在认识基督之前所犯的具体的罪；第三，基督徒从前所属的堕落罪恶的旧秩序；第四，保罗还是法利赛人的时候对基督徒所犯的暴行。第三啊、哦，好像异口同声哈。
这个第三点啊，是一个我们不知道讲了多少年的哈一个概念在教会里头。我们很多时候喜欢讲啊老我怎么样，老我怎么样。如果你知道老我是旧的秩序，旧的秩序已经被摧毁了。所以，既然有这种认识，就要看自己是活的，向谁是活的，向罪是死的。就不要把所有的自己不合神心意的地方都说是老我怎么样，老我怎么样。所以我们从这里去理解的时候，第一个感觉跟事实是不一样的。事实是已经脱离了，我们是有一些感觉，这个感觉呢就是所谓的过去那种秩序里头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要分清楚的时候，你就不会一直到底老我死了没有。你老我死了，那老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跟罪的匣子脱离了。所以今年的退休会主题跟基督同死天天他说天天同死同活是什么意思？到底死了没有？所以你就要想这个问题。
Sorry 你把我今天要讲的都讲完了不过这个是真的哈，这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提到，他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在讲那个那个讲元代提到的时候，他其实讲到的是一个 new creation 哈啊，那其实是提到是一个新的创造哈啊，是一个新的秩序啊，所以跟那个对应的呢他说旧人和老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所属的那个堕落的那个我们这个 old order 哈啊，是这以保罗在第五章的时候提到的哈，那在亚当里头哈，那个旧的秩序哈是已经死了哈。好，待会儿我们还会再回来哈，还会再回来。那第二题，在罗马书六到七六章七节中，保罗谈到从罪中得自由。罪中得自由指的是哪一项啊？六章七节里保罗说什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哈，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哈。这个其实他这个是也是因为是个是原来有翻译的问题哈，就是意思是说保罗在第一节谈到，就是说我们已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那个脱离了罪指的是什么？第一受洗，第二被称义，第三被重新命名，第四被放弃称义哈。所以你去看那个有的你的英文的版本，它会注释下面就是原文的希腊文那个是 justified 哈，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讲到那个这个英文原来的希腊文叫这个字 kaio 那在这个字呢，他说他那个录像里其实说这个是称义没有错哈，但是这个地方那个称义不是说就是我们说不再被定罪，而是说那个这个其实是被称义是被过去理解是就被处死的那个意思哈啊，就是就说其实他说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是说我们那个罪的罪身呢已经被处死了所以是。所以这个是保罗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中文的翻译我觉得也是对的，叫脱离了罪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我们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脱离了今生的劳苦那个就是这个脱离是这个意思哈好，第三题，以下哪种说法最能描述信徒摆脱罪的现状？第一，从罪疚和罪的存在中得自由；第二，从罪的存在和罪的统治中得自由；第三，从罪的存在、罪疚和罪的统治中得自由；第四，从罪的统治和罪疚中得自由。
这个有点绕地啊，
挺绕口的，我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或者说是可以叫罪的刑罚刑罚或者说后果也不能说后果，就是这个罪的刑罚就是英文就是这个所谓的 guilt。第二呢，罪的存在， 罪的统治啊。或者说罪的诠释啊。应该所以应该是 选一的举手啊，没有这是四种选择了哈，但是我说罪的这里他提到三个方面嘛哈。第一题是什么？第一个答案是说一和二，第二个呢是二和三，第三个答案是说全脱离了三个啊，第四个呢答案是一和三啊，明白我的意思吧啊，所以呢 D C 谁说 C 啊？哦，这是 C 啊，说二的呢 ？B 的，啊，这有B， A 有没有啊？哦，这有个 A， 呵呵。第四的呢？啊 ，D 哦 ，OK， 那接受举手了，所以答案是第四啊啊啊啊。所以罪的，我们跟向罪而死的时候。基督耶稣啊，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呢，让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哈，脱离了我们的罪疚啊，对不对？啊，就是我们不再被定罪了。你说，原来说你是 guilty， 现在神说 not guilty， 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从罪的这个刑罚和后果，当然我们已经脱离了，对不对？保罗这里说说罪已经。他说特别强调的是第三哈，他说我们应该脱离了罪的统治啊，罪不再是我们的奴隶主了啊。罪，他说用的例子是什么？他原来那个英国女王啊，那哎，他说你回去参军，他说我不再有那个义务了啊，对不对？我不在你的统治之下了啊，那但。但罪的存在呢，还是还不在，是不是还在？罪残余的罪在我们身上还是在，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脱离罪的存在呢？罪的同在呢？等我们完全见主的那一日哈，我们就完全的脱离了罪的 presence 啊，罪的，我们生命中的罪的存在仍然在，但是呢，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统治，脱离了罪的这个罪疚和这个迫害，所以这个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哈。那刚才啊，袁玉长老提到的哈，那我们在罪的统治当中得了自由哈，我们不再被罪定被不再被罪定定罪之后哈，我们其实基督徒我们就不应该在我们心中哈，我们以前犯的罪哈，那种罪恶感哈，我们可以在那边我们持续的在那边哈放拿着不放呢，也是不对的哈，因为。这个罪耶稣基督都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罪的罪疚和后果、但是呢罪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存在、这个要直到我们新天新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完全摆脱罪的存在、所以要我们也要警醒、但是要知道我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虽然第四哈，虽然基督徒还没有摆脱罪的统治，但他们仍然可以在某些情况下选择不犯罪，从而经历小小的胜利。虽然基督徒还没有摆脱罪的统治。我们刚刚讲完了，前提就不对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但是我们，你发现我们常常还是这么想，我们常常觉得我们
哦，有些罪我们，哎呀，人之常情，这个我这个，可以有的时候觉得，哦，我可以也许感谢主，我没有犯罪哈。但是我们的其实我们的身份不一样哈，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哈，我们有这个自由哈，我们在在不是说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选择不犯罪哈，我们可以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可以去有这样的自由去选择不犯罪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到哈，所以不像我们以前的脱离罪之前，我们是一个别无选择哈，我们只能犯罪的状态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其实有些像我们执事的一些长职的培训课程哈，一些会有些特别的更 formal 的哈，更正式的来讲这些哈，但是其实我想大家这都是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能够应该明白的这个道理哈，所以这堂课其实非常的重要。好，第五题，哪一项最恰当的描述了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中使用的他说的会计语言哈，就是 accounting language 的含义哈，第六章十一节哈，就是你看罪是死的哈，那个我看英文是怎么说的哈。Consider yourself dead to sin 哈，所以那个是什么意思哈？啊，对，在耶稣里是活着。B 哈，将其不是这个不是说你感觉是真的就是真的哈，或者说我就编造出来的哈，或者也不是说啊，对于有些啊可能灵命比较好的是真的哈，保罗说他本身就是真的哈，所以这个是。要让我们看到的一点哈，好，那我们待会儿还会再继续的回来啊。第六题，教会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误解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太多了，以至于信徒不需要遵守任何命令。啊，这个题其实我知道这个你们说反对，其实说是同意的意思啊，就是因为的确这个常常有这种误解哈，就是说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恩典反正可以战胜我们的罪哈，那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因为神的恩典浩大哈，那所以我们就仍然活在我们这个罪中哈。其实像我们有的时候英文的那些诗歌哈，他会说你come just as you are 哈，这个没有错哈，就是你就是我们在神里面哈，你不管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来到基督面前哈。但是呢，我们不能在基督里面就是 stay where you are， 就是这个那个保持你原来的那种状态哈。那其实是一个老我的状态。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还这个看一下我们的我们刚才提到了哈，今天我们的。从第五到第十四节呢，我们讲到后面的三个部分哈，一个是教义性的阐述啊，引申的含义，然后呢，我们生命中的劝勉和应用哈。那第三个回应是什么？是讲到教义或者解经的阐述哈。那保罗提出了基督向罪而死的三个基本真理是什么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提到的哈，一个是可能不是特别的明显了哈，因为这个是我也鼓励大家，你如果回去有时间可以继续把它多看几遍哈，这个因为我原来他这个英文呢我也听了很多遍，所以在这个指出的是什么，一个是我们的旧人哈，跟基督怎么样同钉十字架哈，那同钉十字架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他是这个向罪而死是什么？是说我们的罪身已经灭绝了哈 ，the old self has died 哈，罪身的灭绝了哈。然后呢，我们就不再罪的奴仆或者辖制了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三个真理哈。 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提到哈，有他就用个词叫取死的身体哈，这录像里也提到哈，是什么意思呢？是就是我们受死亡支配的啊，有一天会死的啊，我们这个肉体哈啊，那这个好，那根据罗马书六章的六到七节哈，为什么说基督徒不再受罪的奴役哈？如何去理解哈？那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哈，就是讲到从罪中得到自由的含义哈，就是这个就是刚才这个字哈，脱离哈。这个字的含义哈，刚才提到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得自由哈，是英文是翻译成得自由，中文是翻译成脱离哈这个原文的意思是称义，但是呢联合起来的你就理解呢，就是其实他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摆脱了对罪的所有的义务哈和承诺哈就是我们刚才最开始问的问题哈那我们。这个里所以说我们向罪而死的意思是说我们对罪的过去的这个统治和他的义务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他这里是一个保罗他提到说保罗是把一个罪呢人格化的一个描述他说罪就好像是一个过去你的奴隶主一样那现在你已经摆脱了他的你对他的这个义务和辖制了对不对好那劝勉哈应用那我们说我们在洗礼中与耶稣联合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再我看看这个是再回来看一下十一节十一节说什么你们当向罪也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当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在基督里呢，看自己是活的。那再所以回来，所以在洗礼的含义呢？就是向罪而死，向神而活，这是我们已经一个比较强调的一个事实哈。那十二到十四节的劝勉呢？我们刚才我写的哈，那我们这样好了，我们把这个，我们回来把。我们一起哈，把十二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一二三，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也是值得背诵的经文。好，那在这样的劝勉，就是不让，就是我们不要让再想的罪还在我们身上掌权了。那我们的我们要服侍的是一个我们新的主人，就是圣灵，是神。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我们，信徒从哪种两种方式呢？从最终得自由呢？在哪些方面仍然等待获得自由呢？对不对？我们在罪的 罪疚或者后果当中已经得了自由啊。我们在罪的统治当中已经得了自由，我们仍然在等待的是什么？是从罪的存在中得到自由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区别哈，非常的重要，大家应该是希望可以明白哈。虽然我们时间虽然很紧，但是这个希望我们能够来思想哈。我的口才又很笨，所以但是你们记住这三点哈，可能是今天是最重要的哈，就是一个是罪的罪疚或者罪的后果，罪的统治或者权势啊，那罪的仍然的存在啊。那这个讲员我们也用看到他用他的这个公民的身份哈，我刚才也提到了哈，说这个基督徒不再受罪的辖制哈，所以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哈。当然这个对他来讲这个说这个话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个在苏格兰人跟这个英格兰人也是互相之间也是这个啊。如果是女王是苏格兰的，她不会那么讲。好，那我们再回到我刚才袁玉提到的哈，就说这我想今天是可能是我们也最重要的 point 之一哈，就说我想这一点里边其实他原著的那个教材里有很多更多的内容，我们因为时间缘故呢没有办法来展开的，就是说就因为我们可能首先我们如果扪心自问的话，就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说这个你说我老我已经死了哈，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就是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啊，很实在的问题啊。那就像刚才袁宇长老提到的哈，那其实我们的很多时候就是说当我们感觉不到的时候，但圣经告诉这个真理是真真实实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告诉我们自己哈，那也许我们暂时还没有感觉到，但我们先接受哈，先接受之后，接受了这个现实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真实的，那我们就来接受之后哈，那然后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慢慢的认识哈，所以很多。但是现在我们也可能也慢慢的理解，就是说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很多的生命中的感受也是你会发现很多现实的真理也不是说跟我们的感觉一致啊。就像你大家那个，你们有开过飞机吗？那因为我过去有我同事里面很多空军飞行员哈，军官啊，退役的哈，所以跟他们提到，就是他们就是因为这个飞机哈，所以原来这个所谓的叫 VFR， 就是过去老的飞机所谓的 VFR 是这个都是用眼睛看的哈，所有的导航啊，你的操作都是用眼睛看的哈。现代的飞机哈，你把前面的窗户都蒙上，对飞行员来讲没有区别。为什么？所以它的，所以现在所谓的就 IFR 都是这个都是仪器控制所以就是所有的飞机的这个航行的速度、高度啊，什么角度、各个方面那飞机里一切的状况都是旁边的好多的这个按钮啊，这个仪表盘告诉你飞行员其实不看外面，就看那个就好所以呢，所以其实。我们在主里面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要把我们的感觉放在一边哈，我们接受神的真理的时候，然后再让这个真理来帮助我们的这种感觉哈，所以我们不是说老我，像刚才袁讲的，不是说我们还在跟老我在好像生死决斗一样哈，那个老我已经，我们跟基督联合的时候，那个老我已经是死的所以那我们这是福音里边所跟我们宣告的一个事实哈。那么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你就会慢慢你在信主之后慢慢体会，你就会发现这个是真实的哈，这个真实的哈。我们有能力，其实有能力胜过罪哈，有能力胜过罪。我们还没有办法来胜过所有的罪，但是呢，胜过罪的这个能力和这个身份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哈。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 总结哈，那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一同复活哈，所以呢，罪对于我们来讲不再有统治哈，不再有权势哈。那第二呢，因为罪对我们的统治已经被打破了呢，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我们自己哈。你要把自己看作从罪中得释放的人啊，把自己看作从罪中已经得了释放的人啊。所以那我们接受洗礼呢，进入新生活的人再按照旧的方式生活是不合逻辑的啊。是我们教会多年前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在我们教会受洗，后来离开报道啊，不知道后来然后不就，但是他来的时候，他原来是就是赌博成性的哈，那个要常常去赌场哈，所以他信主之后就他说他再也不去了哈，他说我不应该按照那个上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哈，来生活哈。那我们在啊，那所以呢，劝勉是说我们要把我们，如果我们把自己当做从罪中得释放的人呢，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身体、灵魂一切当做义的器具哈，当做义的器皿啊。甚至他这个里面提到，就是说那个器具其实就跟原文那个跟那个过去那个武器哈，是也是一个字哈。其实啊，我们自己哈也是征战的器具哈，精湛的武器哈，来献给上帝哈啊。所以你看，这个是从逻辑上来讲，这是一环扣一环的哈，非常合乎逻辑的哈，所以那我们可以来能够思考哈。好，那我们的这一周哈，就继续也求神来继续让我们能够理解哈，去理解这种属灵的真实性哈，属灵的真实性啊。你可能也许现在感觉不到，但是呢，你要献上感恩哈，然后让求神来帮助我们哈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求神让他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来宣告啊，宣告这个事实啊，罪不再掌管我们的生命啊。那个源于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啊？野叔，对，这是很好的问题啊。我说的这个刑罚是，属灵意义上的刑罚，就是罪的公价是什么？啊，罪的公价是死嘛，哈，啊，就是说，那神给我们的罪的最终的给罪的最终的刑罚是什么？终极的刑罚是什么？是永远的死，对不对？对。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们脱离了那个刑罚哈，不是说这个哦你做了有罪的事情哈，那你为此要承担一些后果，那个后果当然会在了，那也是神的，很多时候神的管教也在我们的身上哈，为我们的益处，对不对啊？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所以这个刑罚是一个属灵意义上的这个终极的罪的刑罚哈，就是罪的，
最主要是指罪疚，是不是？
不是，就是guilt 有罪疚，但是也有法律上的层面的意思啊，就是说啊，因为你最后法庭，你要你自己在法庭面前，你要 plea 哈，你 are you guilty or not guilty 啊？你说啊，所以这个怎么翻译哈？这个。罪的判决，或者说哈，也许是不是更这个是指我们的神的给我们的属灵意义上的罪的刑罚啊。 不再被定罪，对不对？就不再被定罪，定罪是一个，也是一个，是一个法律上的含义哈。但也包括哈，也包括我们内心的罪疚感哈，这个都包括哈。那
我知道这个罪疚本身在中文里头没有产生任何争论。那如果要加上罪的刑罚，就需要解释。
哦、
罪疚本身、
哦、okay,
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罪疚是 clear 掉了，是 clear 掉了，罪疚就是那种愧疚感那种。
哦、OK， 我知，对，那你要，也许刑罚还不是最合适的说法，但是这个，但也不能说是后果哈，后果有的罪的后果还在哈，但是呢，我们因罪所受的刑罚，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我们罪的工价。啊，就是死，就是死啊，这是这个意义上的刑罚啊，你们就明白就好啊。所以，那因为罪这个字在至少中文圣经里边好像也没有用这个词啊，这个旧的这个词哈啊，所以也许这样讲啊，定罪。从这个定罪的这种后果当中啊，就定罪的这种结局当中得了自由啊啊啊，有没有啊？你说的是哪一句经文？对啊啊啊哈，对，那个是所以那是旧约的时代哈，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套把这个旧约的很多的例子来套用在这个基督到来之后的这种信徒哈。过去大卫是被神所拣选的仆人哈，那有神有对他有的对待他的方式哈。那这个所以过去呢都是为了预表基督的到来哈。和我们在新约当中跟神的关系哈，所以旧约当中那很多的我们在圣经读到的哈，也不一定你要看新约里怎么讲哈，所以旧约是要参一定要从新约圣经的这样的一个透视镜当中哈，来去看旧约哈，不能单独的来看旧约。对啊，对，所以旧约的赎罪祭是指向基督的救赎，对不对啊？啊，所以那旧约中犯罪哈、啊，那大卫犯罪之后，他又受到他的刑罚哈、啊，啊，这个是是野兽啊，也是野。不，但是就是说你看你怎么理解这个刑罚这个字哈，这个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呢是没有错的哈，罪都有这个 punishment 都有后果啊，对，我只能说这个要你要看具体的情景来说 it depends 啊，就是说不能这个就是一概而论，就是啊，不能一概而论啊。你说的后果，那什么叫后果啊？那有基督徒，他也超速了，那警察对他这个也很好，最后他那没有给他罚单啊，那也是神的怜悯。好，这样好了，我们吃饭的时候再讨论哈啊。不过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哈，就是我们从罪的这个定罪的哈刑罚当中啊，那被得了自由哈，是从一个称义的角度来看的哈。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哈，都是很好的讨论，很好的问题哈。对对对，求神帮助， 求神让帮助那个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他能够宣告，在我们的生命中宣告啊，那罪不再掌管我们的生命啊。啊，对，这个有点这个不通不通啊，这我改一下啊啊。好，那我们请哪位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帮也帮我们啊，感谢范使哈。有没有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本泉吧，本泉来带我们做个祷告。嗯，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这样的救恩，也让我们能够心里面有确信，知道我们已经向着对子，然后我们向你而活。父神，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也感谢你让我们心里面有更清醒、更明白的认识。父神，也请你保守看顾我们马上的饮食，请你洁净，让我们吃了也能够得益。感谢主，我们的祷告，
阿门。好，谢谢大家。